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近日来，海内外媒体纷纷报道前朝元老和数名当朝党政高级官员现身北戴河的消息，不过也有官媒称北戴河今年无会。纽约时报报道说，警方在度假胜地北戴河增加了警力。有关北戴河会议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什么都无法确定，包括是否召开、何时召开等等。有分析说，无论北戴河今年有会或者没会，今年夏天打虎颇有斩获的习近平都面临十三五规划、经济下滑、反腐打虎、人事安排等重大挑战。那么北戴河迷雾折射中共怎样的政治现状？中共的政治万花筒将如何变换？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时评人士进行分析。一位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再说一遍，400-120-0551。首先问人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北戴河今年有会还是没会，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莎士比亚式的问题。在您看来，今年北戴河是不是有会还是没有会？如果有的话，为什么到现在仍然没有动静？如果没有的话，中共为什么打破它多年来形成的惯例？
我觉得就是现在啊，这个乌龙呢，实际上可能还是一种博弈，因为我们看此前啊，大家这包括媒官媒的报道，也都是说北戴河会议在即，然后呢，突然我们就看见连续抛出了三个人，一个这个令计划，一个周本顺，然后又抛出郭伯雄，而且抛出的方式呢，都有些不同寻常。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可能就是因为有可能在北戴河如果开会的话，会出现某种这个不太好控制的形式，所以呢，这个先要这个借这几位的人头啊，来这个来祭旗，来这个立威。那么当然，这个后来就又传出来说，也有一些前领导人什么长者之类的到了北戴河，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官媒就在放风，就说这个北戴河会不开了。我觉得呢，这可能也是一种这个双方在打牌，一边呢可能是想借着开会呢来这个继续搞老人干政，来这个对于利用比如前一段发生的这个股灾呀、以及一些经济形势上这个下滑呀等等问题吧，来对这个挑战最高领导人的权威。那另一边呢，就采取一个反制的办法，一个就是抛出一些可能原来不急于抛或者可抛可不抛的人，然后呢，这个接下来就是用这个不开会的办法来对这个老人干政进行抵制。而且我们看今天还有这个人民日报还发了这么一篇这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个文章啊，这个文章就叫辩证看待人走茶凉。当然它就是这个主要的意思就是人走了茶就应该凉，然后这些领导干部离开了原来的岗位，但是还是在这个不在其位，还在谋其政，那么就是劝告他们不要这么样做，停止干预。
嗯，
所以我另外呢也提出来说，还是要从生活上照顾，什么思想上关心，政治上尊重，精神上关怀，不影响他们老有所养。我觉得这个呢也是一种恩威并重，就是你们不跟我们捣乱，我们还是好好的给你们养老，但是那如果你们老是干政，那也有榜样在前面了。
嗯，
所以我想可能 表达的是这样的信息。
是的。
啊，这次这个会议，我看究竟开与不开啊，我觉得都不能排除老人们在这个北戴河有政治活动，因为北戴河会议好像也不是一个正式的会议，所以呢，你说他们在休养，但是他们在聚会，你也挡不住。所以我觉得这场博弈可能还在继续，一直推到这个五中全会前，这个博弈不会结束。谢谢。
好，和平先生，刚才张立凡先生呢谈到了长者，一般认为这个长者指的就是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我看到有一些报道说，江泽民呢现在已经到达了北戴河，每天都在那里游泳，但是造访者似乎不像以前那么多。新华社旗下的财经国家周刊微信公号呢，它的这篇报道的题目很有意思，他说别等了，北戴河无会。这个等别等了，大家恐怕都会想，一般老百姓等北戴河会议干什么？无外乎就是指的那些已经到了北戴河一直在那里等的人。张先生刚才还提到了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有领导退下来多年还不撒手，让新领导为难。谈谈您对这个有关江泽民的报道，还有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这篇文章有什么看法？
我认为这个基本上是一个误导。我正坦率地说，我也不是很同意这个张先生刚才的这个对中国政治分野的这么一等描述，一等客观。我也不同意这个当时几个以前这个王岐山所讲的啊，反腐败是两军带来，我觉得不是的。啊，中国不存在一个老人干政对政治有一个根本性影响的问题，中国也不存在一个改革派与保守派的问题，中国也不存在一个反腐败的阵营和腐败阵营的这么一个问题。我之所以讲，我是讲这些关系之间呢没有一个清晰的这个界限。你就想一想，你现在在台上的这个领导人之所以能够被老人干政，是因为你的权力不是来自于一个正当性的一种选举，一点民众的参与，你的权利就是来自于老人给你的这个权利，上一届给你的权利。那鉴于上一届给你的权利合法性来自这个地方，那老人干政就成为了一种必然性和合法性，站在你中共的这个体制内。所以老人干政这个东西，这表面上已经讲了很多年，而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根除。你只有在权力体系上，你根本是来源改变，不是来自于海翔族业，不是来自于老人政治，那你这个老人干政呢才所谓的这个杰出。第二个就是说，不存在一个什么改革派与保守派的这么一个分野问题。中国几十年以来长期是在我们描述中共的时候，这个人是改革派，那个人是保守派。根据我的观察，我觉得这个是基本上是错的。你所谓的改革派改别人都是改革派啊，所谓的保守派只要在利益有保护的，那都是保守派。所以他们之间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这个两派的这个东西，也不存在一个反腐败和腐败的，好像两军啊，江泽民或者是曾庆红或者是温家宝他们是腐败集团啊，然后王岐山和这个习近平或者是还有谁刘伟燕他们是这个反腐败集团，不是这样的。啊，真实的情况就是他们全部都是腐败的，只是有人是生活腐败，有人是权力腐败，有人生活腐败和经济腐败是几千亿，有人腐败是几百亿或者是几十万的一个问题。有人是这里挥霍的钱多一点，有人是那里挥霍的钱多一点，其实全部都是这个腐败的这个集团。那么这个游戏说出去一个这个两针这个代战呀，好像增加了它就这个戏剧性。其实在我看起来，中共现在的派系斗争，中国的腐败集团，它是个多边关系。什么叫多边关系呢？有的人他的权力是来自于这方面，但是有的人在另一方面要斗他的时候，为什么会斗他呢？但是未必一定是挑战他的权威，而是说呢，他这个原来的这个长老的啊，这个部署的这个力量影响到他个人的这个权威，并不见得是一定打到他的部下就一定是挑战这个后台的这个老板，他挑战不起。因为所有的关系都是纵横交错，所有的利益都是互相捆绑在一起，但是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只要拉几个人去吓唬大家，要拉几个人呢，是那个好像我们在反腐吧， 实际上我在我看见的就是一锅粥啊，一锅粥是讲不清楚的，是分不清楚的。如果真正是有一个很清晰的这个阵营，我觉得现在的改革派、现在的反腐败犯派啊、现在的这个反老人干政派，那当然是非常深得民心的，因为这个是符合这个所有民众的利益，也是符合政治清明的一个方向，也是日式的某一种政治的一等文明的一等走向。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对吧？你现在一方面在抓律师，一方面把这个独立的记者高瑜放在这个监狱里面，呀，还一方面你这个纪委抓人的要好滥竽无度啊！你这种腐败，你这种权力的滥用，你这种任意的侵犯人权，你这种对人民公知情权的这种腐败和冲击，难道低于这个那些古镇山或者是那几个啊葛伯雄或者是周本生这样的经济腐败分子吗？这不这个在哪个腐败面前，那我还宁愿就选择 OK， 你经济上腐败一下算了，但是你政治上给我们宽松一点，对不对？所以这个腐败首先我们要定义清楚，第二个是即算是经济类的腐败，即算是政治权力的腐败，大家都是一伙的，不没有一个说这个不是一伙的。王金山不贪污，他的不是不贪污吗？王金山他自己没有子女，他的亲戚就没有这个问题吗？查不能查吗？哎，我告诉他另外成立一个组，等王金山哪一天下台以后，有一个另外部门查，照样可以查出他现在指责别人的问题。那习近平也是一样的，那温家宝一样的，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
嗯，何斌先生，你谈到了你的观点，就是三个不存在。一个就是中共党内所谓老人干政的问题不存在，第二就是中共党内改革派和保守派的这种分野不存在，第三就是反腐阵营和腐败阵营不存在。后两个不存在我们先暂且不去谈它，我们谈谈老人干政，谈一谈今天人民日报的这篇评论说，然而有的领导干部不仅在位时安插亲信，为日后发挥余权创造条件，而且退下多年后对原单位的重大问题还是不愿撒手。大家一般的海内外的评论都认为这是明显指的是江泽民。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共老人干政的问题是不存在，如果不存在的话，北戴河会议每年这些个党前朝的元老都聚集在一起，然后对于人事安排，对于一些重要的全会的日程等等发表意见，评头品足，是不是干政的一种表现？
我能不能纠正一下，我不能说是说不存在，我是说这种关系啊，它是有它的模糊性啊，它和彼此之间是没有那么清晰的一个阵营，划分一个阵营。另外是我讲老人干政，不是说老人干政不存在，我是说老人干政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是来源于你这个新朝的领导人的权力的来源是来自于老人，你进入他的权力的你是来自于老人给你的运作，老人把权力给继承给你，所以老人干政站在他的这个立场上，站在中共体制内，他就有他的政治的能力的合法性。那至于人民日报出这个文章，那是另外一批太监所为啊，另外一批太监就是说，哎，我们这个新主子啊，应该有更有权利，我们要把老皇帝给干掉啊，这是这样一种东西。那至于这个新皇帝会不会干掉老皇帝，是不是这是新皇帝的意思，还是太监的意思，其实是我们讲不清楚的啊。而且事实上，我刚才讲的不是说不要把江泽民搞掉，我当然是天地希望不要把江泽民搞掉，胡锦涛搞掉，温家宝搞掉，我都是希望的。我要他们这种互相残杀，他们的这种内耗才是中国政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突破口。我讲的不仅仅是江泽民的问题，我讲的是整个老人干政是来源于老人给了你权力，而如果习近平不能把权力来源给改变，那么老人干政就很难清除。那如果是习近平更大的开放言论自由，习近平更多的赋予人民选择政治决策或者甚至领导人选举的机会，那习近平的权力来源就完全合法性就改变了，他就不是老人了，那么老人就无从干政起了，他没有政治能力，没有政治合法性。你现在的各级领导人不仅仅是习近平啊，就是各级领导人的权力全部都来自于老人在后面搞名堂，好啊，老人在后面跟你搞动作，你才会当上那个局长，你才会当上省委书记，你才会当上这个部长。没有老人就没有你，那没有老人没有你，那你今天除非把老人杀掉，除非把老人赶走，否则如果老人他这个政治能力的合法性就存在，你知道吗？我讲的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讲老人干政不存在，我是讲老人干政清除不了。
嗯， 蒋林凡先生，我们再来看一看《人民日报》的这篇评论，因为我一再提这个评论是非常有趣。他发表的单位是《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的喉舌机关报，不是什么《环球时报》，还有其他的《北京日报》等等。这个题目叫做"有领导退下来多年还不撒手，让新领导为难"，为什么会有后半句出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您认为在习近平八一前夕把徐才厚、郭伯雄等等都拿掉了以后，现在还中共内部还存在不存在老人干政的这种基础？
因为我听说啊，这个文章的作者有一位记者说呢，说这个文章作者是总政的一位干部。
嗯。
那么，但是我现在没法证实啊，我还没有证实是不是这样。然后呢，至于您说的这个提法，显然就是怎么说呢？这个让这个继任人很为难这一点啊，我觉得是描绘出了一种困境。就是这个文章，如果说是有人受益的话，那么显然是这篇文章，它是对所有的老人说的，而且呢，它也试图分化这个老人这个群体，只要你们这个安心养老，不干预我们的事儿，不干预这个继任者的事儿，那么我觉得你们的一切待遇好说，我觉得可能还有这样的信息在里面。那么当然这个现在来看，可能老人们对现任领导的不满现在是与日俱增，所以呢这个这句话，这后半句话实际上也描绘出了这个现任的领导的一种困境。但是呢双方博弈到现在，我觉得可能这个如果说都没有力量降服对方的话，那么可能这种博弈还会继续下去。当然何先生所讲的这个呢，它是一种怎么说呢，何先生的观点它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观点，就是比如说某一个物种它总是要死的，一切这个物种最后都是要灭亡的，他可能讲的是这个道理。但是我的分析呢比较偏重于病理学方面的，就是这个生病的这个生物体，它的哪些器官，哪些病灶现在在发挥作用，它的病情朝哪个方向发展。所以我想我们是在各自的不同的角度在谈这个问题。然后刚才您讲的第二个问题是，
现在中共党内老人干政是不是仍然有一定的基础在里边？
我想有，因为这个从邓小平时代啊，就是从毛去世以后，其实中共体制内就不再存在那种有绝对权威的人物。所以你看这个80年代，虽然说是邓小平是总设计师，但是呢其实80年代是一个双峰政治，就除了总设计师，据说还有一位总会计师，这就是陈云同志。所以呢他们是一个相互制约，同时呢又共同这个干政的这么一种模式。然后呢在邓小平时代，我们看两任总书记被废掉，这个就是明显的一个老人干政的传统。那么到后来邓以后的时代，其实我们也知道一直有一位太上皇在那儿，导致这个胡温10年，就是当小媳妇无所作为的过了10年，而腐败变得十分严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太子党他们作为中共这家企业的这个创业大股东的继承人，他们不能忍受这样的现象，他们把这些个就是对所谓对中共获取政权没有尺寸之功的，但是呢后来 这个当上了最领导岗位，执掌这国柄的这些人，他们觉得这些人其实可能用薄熙来的观点，你们也不过就是家奴而已，就是家奴当政而已。所以呢，从太祖党的角度，他们是要清理门户的，他们是要重新这个亲政的，是要把老人政治摆脱掉的。所以我想这个权力斗争，我觉得是一个既定的方向，可能不会因为老人们的抵抗而停止，但是老人们也肯定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所以这一局棋，我觉得到至少我们还可以看到五中全会之前还会有继续有变局出现。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听听他们对北戴河会议的看法。首先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哎，你好，保持好。
你好，请讲。
北戴河的雾霾呢，比北京的雾霾好像呢轻一些。我看呢，北戴河的会议就是中国炉做的中国梦。问题是谁见过中国炉，谁做过中国梦呢？这不过就是毛腊肉邓大人玩的把戏。我如果有权啊，我就学习叶利钦，把戈巴乔夫做了，把江泽民判个死刑也就得了。谢谢，再见。
好，接下来请安徽的彭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彭先生你好。
哎，你好。就在现在啊，就是今天晚上凤凰网登了一个新闻，是这些官员退而不休，落马前还在插手干政。然后他这篇文章啊，点名了邓小平、朱镕基、万里、田纪云等一些中共前高级领导人退休以后如何高风亮节，如何不插手政事。但是这篇文章没有提到，我看了一下，提到很多前领导人的名字，但是没有提到江泽民，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我提醒各位注意一下，去年当时的凤凰网又刊登了一篇新闻，是那个前领导人江泽民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当时文章的内容是这么说的，江泽民前主席会见了基辛格博士，两人就一些重要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讨论的内容非常重要，这是官方媒体、半官方媒体公然的就这些事情进行了报道，明显的这是江泽民这是在放风。第三件事情，那个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在北京的这个张先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政治局势，现在从我们在地方上来看啊，从无论是从地方上来看还是往高层县级来看，现在好像这个反腐的高压的态势似乎还没有减弱，但是老百姓都这样说，他说你说习近平反腐，反来反去都是周永康圈子里面的那个人，反来反去就是周永康圈子里面的那些人，大老虎离我们那么远，苍蝇每天就在我们眼前天天飞来飞去。所以说现在有一点啊，就是说感觉我们老百姓对于现在出的这些大老虎都已经麻木了，都已经没有感觉了。
好，谢谢安徽的彭先生。接下来请广东的冯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冯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就我今天晚上讨论的话题的焦点就是这个北戴老人干政的问题，但是我现在认为现在主要的矛盾就是老人干政和这个习近平太子党走向独裁的这两个矛盾，要不就你习近平一个人说了算，要不就是这共产党里面这些元老大家一起说了算。现在的问题我觉得是这个可能习近平走向独裁比这个老人干政的危害还要更大，因为他是一个典型的毛粉，一个典型的毛左。我记得他原来好像在这个他上次说过苏联解体什么进入是男儿吗，这明显的看出来这个人就是想维护这种共产专制独裁的这种体制嘛。
好的，谢谢。
如果让他一个人走，
谢谢广东的冯先生，您的问题提得非常的尖锐，同时也谈得非常的清楚了。我想请这个和平先生谈一谈最后广东的冯先生提出这个问题，习近平的这种 独裁倾向和老人干政，他们的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哪一个危害更大？
我前面讲了，最根本的问题是习近平要改变他的权力来源和他怎么使用这个权力。如果他的权力来源最终是来自于老人，不仅是他，就整个官僚体系里面都是这么一等状况的话，老人干政就不可能真正的清除，反出来这么多年也是反不了的啊。那么对于习近平来讲，他不管是走向民主还是为了走向独裁，那么他权力的集中是一个必要的啊第一个条件啊。虽然习近平他讲的话有很多的矛盾的语言，虽然他一些政治的姿态似乎是要维护他的这个中共的这个所谓的集权的这个统治，但是我觉得习近平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政治上的弹性和可以转移的一些空间。那么尤其在独裁政府产生这个转型的时候，他是在一刹那之间，当时在某一个头发事件的这个投影的这个转变，它是完全可能的啊。包括我们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一个这个例子已经可以证明这一点，也就中共未来的唯一的一个出路走向民主，这个大家都也可以说是基本上的政治的这个共识。那但是在这个历史时期没有到来之前，习近平的这个滥用权力，习近平的这个毛主的口号，它有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假的。但是不管是真实的和是假的，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只有等待习近平你做出了最后一个决策，比如说你走向了民主了，我们再来赞扬你。你今天在滥用权力，你今天在讲毛主口号，你今天在这个极端使用这个毛泽东的这一套的这个东西，当然是要批评，当然是要制约他，当然是应该就是说去警告他啊。在现在的这个政治生态之下，我当然认为现有的领导人的滥权比老人干政当然要严重很多啊，因为合法性、合理性和真正做事情的还是你现在的领导人，不要拿老人干政来为自己的无能，来为自己的政治上没有清晰的这个目标和自己在其他方面的没有政治的文明的基本素养来解脱。
是，张立凡先生，同样的问题，但是换一个角度，如果老人干政，咱们暂且把它认为是对中共目前现领导的一种制衡的话，而现领导又急于摆脱这种老人的干政，那么在中共内部还有没有任何制衡机制的存在？
有没有什么机制？
制衡机制。
啊，我觉得现在其实就是一种动平衡状态。那么其实一个根本的前提还是就是保住中共的执政地位，就是无论是老人干政还是这个红二代亲政，他们两者有一个都有一个共同的这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中共必须永远执政，只有在这个前提下，这个台面上他们才能进行博弈。如果说他们的博弈把这个中共永远执政这个桌子给推翻了，那他们这博弈就没法进行了。
嗯，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这种制衡关系啊，其实对民间来讲，可能是才会有比较大的空间。因为他们之间不是完全的一致，那么可能这个我们这个这个民间的这个状态，就是说生存状态会好一些。但是现在看呢，好像这个比如说某种权力现在越来越强势，那么一个呢，它威慑这个前任的或者这些个所谓干政的老人，同时呢，它也威慑这些民间的这种宪政民主的诉求。那我觉得这个趋势来讲呢，可能也有其这个比较危险的一面。所以我本人趋向于就是说这种就是党内权力的制衡，从高层来讲可能是必要的，但是呢，如果说打破这种制衡，就由三国鼎立变成楚汉相争，然后想一统江山的话，有可能这个桌子自己就把自己给搞翻了。所以这个 我们只能是接着往下看戏，没有别的办法。
好的，有关北戴河会的讨论。